中文的一段话，五十个字，考研翻译的一句话，五十六个单词，明白了吧？并且是一种什么概念呢？这五十六个单词的一句话需要你在多长时间做好的？好，现在顺便说一下，你们明年考试的时候拿到翻译，应该用多长时间来做好翻译呢？总共需要25分钟左右，通常是20分钟到25分钟的时间做好翻译。就是说，20分钟做好五句话，一句话你只能做多长时间呢？4分钟，4分钟56个单词的一句话。相当于你在4分钟之内要读懂这56个单词的一句话，读懂还不行，还要理解，理解还不行，还要翻译，翻译还不行，还要把它写成汉字，写到答题纸上，就这么多。如果你觉得这个好像，你说那是92年的，我现在已经不是这种状况。我告诉你，近10年来，咱们讲的近十几年来的最长的一句话，最繁复的一句话，请大家翻译一下书，在我们书上 page 9 第九页的63题，第九页的63题，我告诉你有多少个单词呢？ 43 words， 听明白了吗？43个单词总共有，就这一句话，这是最近几年来最长的一句话，有43个单词。好了，好，不用去读啊，可能有的人能读懂，有人能读懂，但是可能比较麻烦。再看，请看黑板，有人现在就感觉就有点迷茫了。你说这么难做，这么繁复的语言，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同志们，正因为英汉语两种语言有繁复与简短这个特点，我说了，这给我们提供了便利。聪明如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提供了什么便利。英语繁复，汉语简短，在解翻译的时候就可以化英语的繁复为汉语的简短，对不对？这就是给我们提供的便利。就是说它句子长，结构复杂，你把它拆掉之后就可以了，把它化繁复为简短。至于如何化繁为简，我在后面专门有一种翻译方法，叫翻译当中有专门一种翻译方法叫长句猜译，到了第三次课的时候，我自然会讲给你们，专门论述这个如何化繁为简的问题。好了，可以了。然后再看英汉语两种语言的第三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在于被动与主动。被动与主动这个特点在考研翻译当中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就是英语的语言多被动，汉语的语言多用主动，就是这种现象。英语的句子多用被动句，而汉语的句子多用主动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被动多主动，被动英语被动多而汉语主动多的情况呢？现在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可能我不知道金威老师告诉过你们，你们知道阅读的题，它的题的来源，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哈。金威老师告诉过你们了，从哪里来的？对，经济学人，就是 economist 的经济学家吧，就那个杂志，或者时代杂志，或者新闻周刊杂志，翻译的题的来源，翻译的文章的长度和难度，跟阅读的文章长度和难度来源完全一致，来源于英美国家报刊杂志和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所用的自己的语文课本当中的题，知道吧？那么有人说，那为什么会多用主动，英语多用被动而汉语多主动呢？既然大家知道是来源于英美报刊杂志上和中国报刊杂志上，少数是中国报刊杂志，今年好像05年就有一篇中国报刊杂志上的，然后但今年的题，这个金卫老师应该05年的题跟你们说过哈，对吧？05年的题有两篇是来自于那个 Economist 的，有一篇来自于那个 Newsweek， 就是新闻周刊，对吧？然后还有一篇是中国的报刊杂志。当然今年的翻译题，今年的翻译题是传媒领域的。那么比如说去年的翻译题是语言学，就是英美国家他们自己的语文课本当中的东西，全是学术论文。那有人又说，你说这个来源跟被动与主动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既然是发表在英美报刊杂志和中国报刊杂志中的学术论文，为什么多用被动英语？ 思考一下，英语多被动，汉语多主动，是因为英语是我们做的题式，来源是论文，学术论文发表在某一专业领域的论文。既然是论文，就要说理，要说理就要客观，要客观就不带主观感性色彩，不带主观感性色彩就少用人做主语，少用人动作发出者就不会出来，没有动作发出者主动不会出来，对不对？所以就会被动，就是这样。所以英语都用被动，而汉语都用主动。那么有这个特点又给我们解题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便利呢？就是说这个特点给我们解题提供的便利是，聪明如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办。谢谢，我就知道你们聪明，可以化英语的被动句为汉语的主动句。我们后面会不断的碰到英语的被动句，并且我后面还会专门用1个小时的时间来论述英语的被动结构。英语的被动结构本身就是考研翻译当中3个巨大考点当中的一个巨大的结构。被动结构是英语当中，考研英语当中几乎每年都可能会出现的重点的考点的问题。被动结构，英语多被动，汉语多主动。那么这既然有这个特点，我后面会专门论述的。但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我会不断的提示的，我说同志们，这是被动句，你要少用被字句，把它转化为主动，或者做主宾颠倒，或者找别的词来代替汉字的这个被字，就是找一个汉语的别的词来代替这个被字，就这种现象。好了，这是英汉语两种语言的第3个特点。再看最后一个特点，最后一个特点在于抽象与具体。抽象与具体，就是说英语的语言是抽象的，汉语的语言是具体的。这个特点同志们，我告诉你吧，在考研翻译当中表现极其突出，并且给我们做题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很不善于具体，我们很不善于抽象思维。如果我今天，什么是抽象思维？就是理论上的东西，把它变成纯理论的东西，那就很抽象了。我们中国人特别不善于抽象思维，尤其怕理论。而我们考研翻译的题，我刚刚所述，我们考研翻译全是发表在英美报刊杂志和中国报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同志们，学术论文呢，纯理论性的东西，所以相当抽象。所以英语，我们考研翻译的语言，英语多抽象，而汉语多具体，给我们做题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就是说读完之后，我曾经一开始就说过，考研翻译极其变态，我一点没夸张。说它变态理由有3，其一，考研翻译的题我说了，你会碰到大量的生词，会碰到大量的 N 多词你不认识的。你们知道考研英语每一年几乎都有超纲词，对不对？有超纲词的话，大部分出在考研翻译上，因为考研大纲翻译这一块规定要求学生理解是否要求学生检查学生是否具有根据上下文理解生词的能力，所以就要考超纲词，这翻译要考的。这是一个变态的理由。还有一个变态的，就是说我刚刚说了，全作的长句难句复杂句你根本看不懂的。还有一个更变态的理由，你知道吗？竟然做翻译不让你翻词典，这就很变态了，对吧？这没，其实很正常的啊。考研不让翻词典，就是做翻译不让翻词典，这真的很变态。因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严格说来，翻译考试是允许翻词典的。你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翻译资格证书考试是很火的啊，全国任何，就是咱们全国统一的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任何一个翻译资格证书考试都是允许翻词典的。而咱们考研翻译这么难，竟然不让你翻词典，你说怎么做啊？对吧？而再加上这个本来就很抽象，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弄的。如果不信的话，我们翻书，请翻书，让大家看一句话，你根本不理解的。第二页 page 2 number 72 72题，来，我们看看这句话啊，读一下，看你们能够到底知道在说什么。这句话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用你们正常阅读的速度读一下。这句话是 How well the predictions will be validated by later performance depends upon the amount of reliability and appropria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used and on the skills and wisdoms with which it is interpreted。 好了，读完了，告诉我什么感受。什么感受都没有，对吧？不懂就对了，这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考研翻译我说了，你们知道纯理论性的东西了，连汉语的理论你都读起来很困难，现在是英语的理论，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挑战，相当抽象。这句话就是如此，大量的抽象词让你不知道在说什么，迷茫了吧？没关系，请看黑板， 正因为英语的语言抽象，汉语的语言具体，给我们解题提供了便利，聪明如你们怎么办？化抽象为具体，对吧？行，怎么化抽象为具体了？就在这里讲解如何化英语的抽象词为具体的词，如何化抽象引申出来成为具体的，请做记录，就在这里讲解如何化抽象为具体了。一句话，增加表范畴，如何化抽象为具体？增加表范畴，表示范畴的意思啊，增加表范畴，表概念的词，增加表范畴，表概念的词，解释具体。就是通过增加一些汉语的词来把它解释具体，增加哪些汉语的词呢？增加表示范畴，表示概念的词来解释具体。好了，重复一遍，增加表范畴，表概念的词来解释具体。那么有的同学说又会马上想起，我如何增加表范畴，表概念的词呢？再加一句话，增加的依据，增加这些汉语词的依据，根据汉语习惯，根据汉语习惯，就是说增加这些表范畴表概念词，增加的依据是根据汉语习惯来增加表范畴表概念词。好了，可以了。如果这样说显然你们不会罢休的，我需要举例，因为你们不太善于抽象的，对吧？什么叫增加表范畴表概念词你不知道，所以我需要具体的举例。我所举的例子，大家知道我们时间有限，我讲的任何一个笑话和任何一个举的例子都不会跟考研相关，都不会跟考研偏离的，都是要么就是那个考研已经考过的，要么是可能会考到的一些词，都是这样啊。现在我们先来简单一点吧，先来简单一点。现在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词，evolution，记过吗？记过啊，考研翻译是需要基础知识的，这个词应该知道什么意思了。进化，这个 evolution 这个词从哪个词过来，哪个动词过来的抽象名词？ evolve 动词过来的，加 evolution 进化抽象词。这个词当年怎么考的呢？请看，这个词应该是03年的题， evolution 当年怎么考的？ in evolution， 由于 evolution 这个词它是抽象词，这个词后面增加表范畴表概念词，根据汉语习惯，你不能把它翻译成在进化中。跟我往下说，同志们，根据汉语习惯，在进化后面增加一个表范畴表概念词。跟我往下说，我们汉语习惯不说在进化中，而是说在进化。谢谢，就是它，在进化过程中，增加过程这样的抽象词。那么就是增加过程这样的概念的表范畴表概念词，哪些词呢？过程、现象、景象、情况这样的一些词，来把它解释具体。好了，这个简单啊，这个简单，越来越难。我所举的例子一个一个往下，越来越难。如果你今天把这些例子能够搞定的话，考研翻译的所有抽象词你绝对能把它搞定。请看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某一年考过，记过吗？ tension 什么意思了？紧张，对不对？好了，行， tension 这个词紧张的意思，它是抽象词，对不对？请看我这么举例吧，怎么翻译啊？请看， is the tension in the middle east 中东。由于 tension 这个词是紧张的意思，它是抽象词，你就不能把它翻译成缓解中东的紧张，而需要在紧张后面增加一个表范畴表概念词。跟我往下说，叫缓解中东的紧张局势、状况、情况、局面都可以，对不对？缓解中东的紧张局面，缓解中东的紧张状况都可以，需要把这样的概念的词、范畴的词加上去。好了，让我特别有成就感啊，是不是你们也有点成就感啊？挺好的。还有越来越难，如果你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考研翻译肯定没问题。现在请看这个词 must， must 什么意思？必须，对不对？应该记过啊。我说了考研翻译的词 应该记过。如果这个词你都没有记过的话，有人说那碰到单词这个单词没有记过的怎么办？如果你这个单词都没有记过了，我告诉你，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就是今天回去的时候，在寝室里面找一个最尖的锐角，一头撞上去，